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作为基督徒，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上一次我们一同学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第一个王给我们看见，我不知道大家记了多少。我发觉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有做笔记的习惯，即使说现在忘记了，回去还可以去看。那没有做笔记的习惯呢，你可以记几句。我有在小组当中啊试一下，结果呢会记一点点。我是问年轻人呐、啊，那你如果我说上个星期上一次我跟你分享的题目，你可以记多少？神的话在你里面有没有开始在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主的话可以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余文杰牧师他常常提醒，就是这一句：让神的话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到底我们影响了多少？改变了多少？讲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太重要了。我上一次用了一个题目叫做众民中有可比的没有可比的，太棒了。好像我们读书的话，科科都是拿的，每一科都是拿的 A， 对吗？还记得吗？不论是从他个人还是上帝还是群众对他都是非常棒的，记不记得？他自己本身呢，哪一个 A 呢？他有非常棒的非常认可的数字。第二个 A 呢，就是上帝可以拣选他，上帝任命他，上帝高牧他，不但他自身，上帝还有他群众的基础，大家怎么看他，人民爱戴拥护他，上样。这么棒的人去哪里找？可是你会看见，今天我们接下去来看，给我们看见很可惜，那么棒的。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起思想，他有这么好的开始，可是呢，有好的开始不保证你有圆满的结局。神的恩典充满在他的身上，可是我有神的恩典不等于我们可以为所欲为。第三个，大家都那样子的拥护，那样子的肯定他，喊他万岁，人的称赞也不可以成为我们骄傲的本钱。所以从这个王身上，其实也是对照我们，也是对我们今天这种的真理的话都是非常好的提醒，对于我们。所以最后我们以一句神的话来结束，就是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这是上一次我们所说的，我们简单的温习一下。今天我们进入看一下，他到底有这么好的一个开始，这么好的素质，上帝这么看的人，这样子的拥护他，可是他的结局怎样呢？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今天我们在走这条人生的路，特别是我们属神的子民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该有怎样的提醒？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就是撒母耳对他问他的，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做了什么事？所以上一次我们是从撒母耳记上第九章一直到十一章，今天也是跨三章了。今天我们也是讲从十三章、十四章一直到十五章，所以你如果有圣经可以继续打开，因为我们会讲的比较快啊。三章的篇幅里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怎么讲啊？对吗？所以要求主给我们可听的耳朵，有个渴慕的心，说主啊，你要今天对我讲什么话？他做什么事呢？十三章里面，他讲做什么事呢？做了糊涂事。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做了这个糊涂事，特别是集中在他七天等候， 他没有做到，叫他等候七天，他失败了。第二个呢，十四章里面他做了鲁莽的事，启示三次的启示，这么好那个君王，一国之君，你会看见他很多的事情，上帝给了他很多的机会，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后来的话，上帝不得不拣选比他更好的一个人来替代他。第三个，十五章，他做了悖逆的事情，带领的21万的大军出去的话，打了胜仗，可是背后他失败的更惨。你们看见很讽刺啊！所以我叫他是21万大军胜仗的大败，胜仗怎么会大败呢？对，表面上他出去了，打败了敌人，可是后面所做的神把他拿掉了，很可怕啊！好，没记完的没关系，因为我们下面就是讲这个三点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做笔记，很好。好，我们来，所以我们会接下来来看一下，一点一点的来看十三章，他做了什么事呢？献祭，等候。哇！上帝透过撒母耳跟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可是呢，他自己在做什么呢？你有看到那个献祭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上帝在之前的话，已经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令，一个命令，命令他什么呢？第十章的时候，他说：“你当在我以先，就指撒母耳，你应该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有没有去？有，他去了。后面跟他保证说：“我也必下到那里。”我去那边是有事情的，我是在那边去献燔祭跟平安祭，我一定会去的，我必下到那里去献燔祭跟平安祭。而你不但去，你还要做什么？等候七天。等候七天的时候，你要等到什么程度呢？跟他讲了，你要等到我到的时候呢，我会指示你下面该做什么。讲得这么清楚，是吧？作为一国之君，作为一家之主，所以头很重要。你下面只是一个人，你影响的只是小范围。作为一国之君，如果你所做的是背逆神的话，你是影响整个国家，对吗？所以结果他怎么做呢？他有没有等？等十三章有。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天，他有等。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开始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就说：“把燔祭与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了燔祭。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国王跟祭司，他功用是不一样的。献祭是谁的责任？特别是在旧约里面的话，只能是谁献做这个职责呢？祭司的。那你是？扫罗是做什么呢？高丽的君王，君王是治理国家，而这个祭司的职能东西你可以碰吗？不可以碰的。是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非常严格，之前我们有跟大家一起学的立位记，甚至连祭司的话，他献上燔火不是神所吩咐的，当场神就怎么击毙的，两个祭司就死掉了。所以献祭属灵的事情呢，不是随随便便的。可是呢，你会看见这个扫罗等了，有没有等？有。但是后面呢，上面说我会一定会下到你那边，会献燔祭跟，是他献的。你等，你等完之后要等什么程度呢？等到我到了之后，我告诉你后面怎么做。可是呢，所以现在最可怕什么？你问一个人，你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有啊。有没有遵守？我有遵守啊。很可怕，弟兄姐妹，为什么百姓开始离开了？因为在这次的征战当中，之前在十一章上一次我们说的，在亚摩门的这个战役当中，胜利了还是失败了？胜利了，他可能赢着，哇，我胜利了。结果呢，扫罗就这一次的话轻敌啊， 就只是挑选了三千人，两千跟着自己，一千跟着他的儿子约拿单。你看看，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腓尼士人是多少呢？腓尼士人当时的这个阵营是多大呢？腓尼士车就有三万辆，马兵就有六千，步兵多的像海边的沙那样子多。而你就多少人呢？三千人，总共加起来三千人。而且那一些的去打仗的当中的话，除了约拿单跟他自己有兵器，其他人都没有兵器，怎么跟这个腓尼士人打？结果，所以这个百姓为什么离开了？百姓一看下，不得了，我怎么敢打？还没有上阵就已经吓死了。然后呢，他自己的话，因为轻敌，因为这样子的话，然后呢，把神透过撒母耳跟他说的话也置之度外，所以就开始心慌了，就开始什么献燔祭，做了他不能做的。所以他不单在忍耐上面、等候上面失败了，而且他做了更可怕的是什么？越权。刚才说是祭司做的，他可以做吗？不能做的。所以你会看见哈，他刚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有没有到？撒母耳有没有到？有到啊。扫罗就出去迎接他，也还问他好。撒母耳就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所以我们今天题目就是从这里出来了。你做的什么事？扫罗怎么说？哎呀，对不起呀、啊，是的，我害怕了。因为这样子说，没有，你看到他怎么回答？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国王那么好的，现在已经什么慢慢偏离了？他讲的理由，第一个理由你来总结一下啊。第一个，我见百姓都离开我上去，是因为百姓都不跟我了，我一个人怎么打仗啊？百姓把责任推给百姓。第二个，把责任推给谁啊？你哦，是你不守信哦，你没奶啊，你没有如期赴约，你没看见？第二个，你不照着所定的日期到了，可是他有没有来啊？有，他可能就差几分钟啊，但是他还是在七天之内啊，还在七天呢、啊。他不是跟说了，你要等着我来，我来是献燔祭跟平安祭，你要等我来，我指示你要后面又做了。可是他说你不照着所定的日期。第三个，敌人腓尼士人已经聚集在密摩。第三个，敌人来了，敌人很快就来了。第四个还讲得很属灵，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然后腓尼士人就到这个基甲来的话，所以我勉强就是不得不已了，我迫不得已，我不是喜欢这样子的。但是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要不要？否则敌人打过来不是什么被他干掉了？讲的非常有理由，好像是，有没有看见？越权献祭这已经是非常大的罪，但是他还找出很多的借口，是不是我们的观景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给自己有许多的借口，我勉强献上燔祭，我是不得已的献上燔祭。弟兄跟姐妹，这个背后是什么？你别以为啊，他就是这样子做，背后他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啊？其实他觉得我现在是完了。所以你会看见扫罗他的那个生命有个曲线了、啊，他之前都非常棒，现在开始走下坡，是从哪里开始呢？从他登基之后。所以十三章第一节就是什么？他登基的时候，他登基之后。所以弟兄姐妹很可怕啊！有时候我们有真的是神给我们有一个职分，神给我们有一个成绩，很小心啊！如果我们没有把握好，那个就是开始我们走向失败的开始。所以十三章很有意思啊，因为要讲了三章，所以我不可能什么都打进去，什么都讲，只是点一点。这是一个登基之后，生命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后面其实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是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命令，可怕吗？我现在也已经是完了，难道我没有这个活动的空间吗？难道我没有自己的做决定的空间吗？有没有看到一国之君难道一点呢？说上去很有道理哈，后面隐藏的是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撒母耳跟他怎么说？你做了 糊涂事了。神的仆人一眼就看出来他出在哪里，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命令，原因在这里，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你会带出他那边讲了很多的借口。如果你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当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弟兄姐妹，你不要只是看这个字面，哦，只是我一次犯错了，你就把我给王位拿掉，不是这样子。因为在这个之前的话，他很多的表现的话，都已经让他渐行渐远。从他做的决定，从他说的话，你就知道说，你们看这些弟兄姐妹很可怕啊！你如果单单看着，哦，我只是做了一个啊，我献祭有什么？我献祭的祷告啊，是为了敌人不打过来。其实后面是讲到他不愿意遵守，觉得我也是王，我有自己的活动的空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再一次强调，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第一个，十三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做的糊涂事，最关键的是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命令，很可怕。一个国家的一个君的话，他如果不敬畏神，所以我们感恩的话，上个星期是吗？啊，这个 Scott Morrison 啊，真是奇迹般的，他可以当选。如果工党上台的话，我们就是真的是把我们国家带更快的带向灭亡、神愤怒的道路。你们看见一国之君很重要，他就是讲你没有遵守神的，所以第一个糊涂事。有没有完呢？没有。所以我们看见他如果多等一点点，你会看见哇，人都是这样子。好像旧约当中那个亚伦也是这样子，被神知道之后，透过摩西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带领百姓呢？还是做金牛犊？我们还在山上呢，摩西还在山上是吧，跟神在一起领受律法，他在乡下就做金牛犊，还振振有词说，哼，百姓给我的金黄，我把金黄只是扔在火里面，然后呢牛犊就跳出来了，有这回事吗？我们有很多的借口。可是大卫不一样，后来他是大卫来代替他。大卫你看他写的诗篇里面遇到很多的难处，好像诗篇四十篇他说什么，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就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面，使我的脚步稳当。有没有看见一个明显的不一样？一个就不愿意等候，不愿意顺从，不愿意遵从；一个就愿意来等候，等候，等候神的时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是单单在讲扫罗，在讲大卫，其实在讲我们，在对照我们。有一个富翁，有一天呢，他在街上遇见一个小孩子，那小孩子就向他要钱，哎呀，先生，可怜可怜我嘛，给我十块钱。这个富翁看着他，这个小孩子年纪很小，蛮可爱的，大概十岁左右，真的是看着长得很可爱。他就说，你有父母吗？他说，我没有，我是一个孤儿。你有家吗？他说，我也没有，我是在街上流浪。这个富翁就动了怜悯之心，他说，好，那你跟我来。然后富翁就在前面走，这个孩子就在后面跟着。可是孩子还在说，哎，先生，可怜可怜嘛，给我十块钱吧。富翁跟他说，你来，我给你的何止是十块钱呢？所以富翁就一面走一面在想，这个孩子跟着我到了我那边之后，我可以给他洗澡、剪头发、换新的衣服，然后给他准备一餐和非常可口的晚餐，给他睡温暖的床。可是当他到了门口一回头一看，孩子不见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神啊，你给我，神还没有准备给你机会，你已经跑了，好像小孩子按着门铃叮当，人已经不见了。弟兄姐妹，等候，等候，给神机会，给神时间。这个扫罗不愿意等候， 无法忍耐，该等候的没等候，不该做的祭司应该是祭司的职任，让他献祭，所以不该做的他做了，背后是讲到他不愿意顺服神，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弟兄姐妹，可怕吗？第二个是他做什么呢？做了鲁莽的事情。事实上里面讲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刚才说他整个以色列当中就有扫罗跟约拿单有兵器，所有其他人都没有兵器啊。可是跟那个腓力士大军怎么打仗啊？可是神怜悯了、真是神的话，仍然的话怜悯他，就从这个加巴，我们放大的、从加巴，好，这个呢在波薛跟西里，不是我们心里哈、这里两个隘口，他就绕过这个定到敌人那边去，而且凭着信心，你知道14章第6节啊，讲得很棒啊。他跟你说什么？我们可以过到那个未受割礼的房里那里去，或者耶和华给我们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然后下面就向神求印证，我去到敌人那边，让非利士人看见我们，他如何了？哎，干嘛不能上来？就知道说上帝没有他，如果哎上来上来上来，我要告诉你什么东西，他就知道说神给我们机会。后来他去的时候呢，非利士人看见了就叫他上来，他真的说来了，神给我们的机会来了。结果他上去的时候就当场就什么，一下子就杀了20个人，后面在那个哇取了非常大的胜利，因为你有没有看见结果呢？神使以色列人得了大胜利之后，按道理应该是什么乘胜追击，可是呢扫罗现在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起誓，他叫百姓起誓，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再吃东西的，必受咒诅。后面隐藏着什么？按道理现在上帝那里有个得胜的机会，你现在已经什么敌人的话互相残杀，因为他们以为来了很多人，其实他们就来了一个约拿单跟另外一个拿兵器的，就两个人，结果里面阵营整个乱了，耶和华让他们大大的得胜。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君王的话，好，乘胜追击，你们现在的话赶紧能吃东西的哈，Hamburger 也可以的，麦当劳也可以的，赶紧吃，吃了以后就有力量打嘛。哎，他这个时候可以起誓说，哎，如果不等到晚上哈，有人吃东西的话要受咒诅，看上去很属灵啊。可是这个是打仗啊，结果呢百姓没吃什么东西就极其的困惫，他们进入森林当中地上都有蜜的，如果没有那样子的话起誓哈，百姓不是这样子的话怕咒诅的话，你赶紧就啊！你吃了东西的话就会有力打仗嘛，就可以乘胜追击嘛。可是因为他这样子起誓，如果你吃了这样子会受咒诅，所以百姓都不敢，没有人敢吃。但是他的孩子约拿单呢，刚才不是他跟另外一个拿兵器的一起出去吗？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吃了，结果呢哇一吃一下眼睛就明亮了。但是百姓当中有一个人对他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说，今天吃什么的必受咒诅，所以百姓就疲乏了。约拿他对说，怎么说？我父亲连累了你们，你看我尝了这一点点的蜜眼睛就亮了，今天百姓如果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做的物击杀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拿我们属灵方面来说，很多时候有些人就装着我要属灵一点啊，其实今天上帝是看我们的心啊，不是因为你吃了那一点点东西，原谅我说，即便你在那边的话进食祷告的时候，上帝也今天也不是问你说，有的人就问说，宣牧师啊，进食到底可不可以喝水呀、进食可不可以吃一点东西呀、第二者那都不重要。今天如果你进食什么都没吃，但是那边一直在想其他东西的话，想那些不沾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是做的话，那个神所恨恶的东西，你再怎么做了有用吗？没有用。今天上帝是看我们对他的心，是吗？结果呢这里一直，然后呢 他后面还怎么样？有人告诉他，他说你父亲这样子的话，然后呢，他怎么做啊？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启示，第二次启示，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哇，属灵嘛，很故意是吧？连我儿子都不放过，哇，非常属灵啊！我是习近平，我儿子犯罪的话照样，我是牧师，我儿子干嘛？我这样的，当然这个是。但是在这个时候你会看见他背后啊，因为让人家看出我多属灵，我多虔诚，我多公义。后面呢，约拿单对他怎么说？约拿单说，我实在是以手，因为他不知道嘛，不知道他父亲那个有这样子的启示，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难道这样就要我死吗？扫罗说什么？约拿单啊，你一定要死，如果不是的话，第三次开始启示的，愿神什么重重的降罚于我。你有没有看见？今天我们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不用。耶稣也说了，不用你启示，你所许的愿，所起的誓，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不用去许。而他呢，他的儿子是这么优秀，这么的有信心，这么勇敢，两个他带着一个拿兵器的，结果把非利士人那么强盛的非利士人给打了。而就是因为他受了父亲的咒诅，连这个做皇帝的那个做完的话机会都断送了，可惜吗？所以弟兄有没有看见？所以从这里他做了什么事呢？两件，也做三件事。第一个，自表虔诚，是吧？如果不到今天晚上仇报完仇的话，谁吃谁就受咒诅，非常虔诚。即使说我儿子犯错了，我也必定死。哇，非常的公正啊！其实后面是在讲什么？弟兄姐，后面隐藏的是什么？打胜仗打完之后，是因为我什么？叫大家不用吃东西，叫大家祷告。有没有看见这个？所以教会也是这样子。哇，培士教会这么好，是因为我牧师带的好。小心啊，如果不是神怜悯，对吗？我们每一样东西都是神保守，神怜悯的、我们半点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夸了。所以他后面隐藏的什么？不归荣耀给神。因为这个胜仗打下来之后，是因为我叫他进食，不要吃东西，而且我天面无私，连我儿子犯错都要死。如果不是因为百姓的话，你知道百姓跟他说什么？百姓说，今天你的儿子的话在当中行了大事，神跟他同在，是因为他，你看，所以的话，所以百姓的话一直劝。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见，若不是因为这个百姓的话，他说你断不可以啊。百姓说，我们指着永生的神启示，他一根的头发都不能够落地啊，因为他今天与神一样的一同做事。还好神的百姓的话保住，否则他就真的死了。约拿单这么优秀的人死了，不归荣耀给神，以为是因为他启示，以为是他因为虔诚，所以才打败了非利士人。所以启示做了鲁莽的事情。第三个，十五章他做什么？十五章他做什么？我们看一下，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利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今天你是一国之君，我撒母耳高利你，我只是一个器皿，是吗？我高利你，但是你是应该什么？对上帝直接负责的。你听的应该听谁的话？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记。上帝说我都没有忘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 将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然后呢，扫罗就聚集在基拿因数点他们。现在派出多少兵呢？21万，对吗？结果这次有没有赢呢？有没有赢呢？有。扫罗就到了这个京城，设下埋伏。扫罗就击打亚玛力人，从哈菲呢，直到埃及前的苏尔。当时他前面跟他怎么说？你要去击打，你要去灭尽他们所有的从男女出来的进行灭绝。今天我们不是在解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没有时间，有很多在里边。你会说：“哎呀，上帝怎么会残忍呢？”因为你没有看见后面到底是隐藏的什么东西。上帝的规则是什么？你看《生命记》第20章，你出去打仗的时候呢，他说先要跟人家讲和，追求和睦。可是少数的一两次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背后有我们所不知道的背景。亚玛力人后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读出埃及记17章的时候就知道了，说亚玛力人跟神的子民征战，结果在那边后来征战有没有得胜呢？有没有？摩西、亚伦、户俄有没有得胜完之后，就这边立了一个什么？也记不记得耶和华尼西？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然后呢，他说我以后要把亚玛力人从天下的名号当中除掉，因为他是跟神一直跟神的子民一直怎么为敌的。今天我们不是谈这个，因为接下去他还在一直在讲这个，在讲这个事情。今天那神跟他讲得很清楚，你现在有执行一个任务，去把这个神的仇敌执行神的命令，公义的审判，去击打。结果呢，他有没有去？有。然后呢，他就申请了，只是抓了，没有把他杀死。为什么留着呢？不知道。会不会留着？等一下有这个人质，他可以拿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然后呢，申请了亚玛力人往的雅加。然后呢，其他的有杀，但是他就去了什么？爱惜上好的牛羊。上面说你这个牛羊要什么？牛羊骆驼驴都应该进行杀死，他就把那个上好的留下来，不肯灭绝，但是那些瘦弱的全都杀了。有没有遵守？部分遵守。有没有看见？你说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有啊，我也都在做啊。有没有服侍？有啊，我都在服侍啊。你说什么他都有。有没有奉献？有啊，我都有奉献啊，什么都有。但是你会看见，今天上帝所要的，为什么？你看这个都给他打败了，是吗？击杀这个，所以我说他是打了大胜仗，派出了21万大军打了胜仗。他为什么胜仗的题目？我给他题目是胜仗的大败呢？败在哪里呢？他有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有没有？没有。所以给我们看见啊，你会看见啊。刚才说他在驻扎在这里，基拉因要去攻打亚玛力人，在当中有基利人，基利人有恩于以色列人，他说叫基利人你赶紧散开，免得我一起把这个给歼灭了。然后他们就散开，结果的话就你看这以色列人周围都是他的仇敌呀、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非利士人，有没有看见？神的使命会在那种的一个光景当中存留下来，是神一直在为他们征战，神在那边恩典托住，神在那边在保守他们。而呢，当撒母耳到的时候呢，他出去迎接，神的命令我都遵守了。撒母耳说：“哎，我怎么会听见牛羊的声音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怎么说？来，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耶和华差遣18节。15章18节，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力人。慢慢的在为我们解释了啊，那个是这个亚玛力人。你知道亚玛力人在上帝的眼前他是作恶多端的民族啊，他生性强暴啊。好，他说什么？你为何没有听从？我是叫你去把亚玛力人灭绝尽迹，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你为了什么？贪心啊，掳掠那些好的都拿来， 然后呢，行眼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扫罗就对撒母耳说：“他解释什么？我是在听从，我有啊，实实在在我听从了，我也行了耶和华差遣我所行的路，我抓了亚玛利王亚加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又推开始什么推卸责任了、啊？百姓却在所干嘛？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又在吉甲献于哇，还讲的红属灵。”最好的上帝配的最好，我是把这个上好的牛羊来献祭给神了、啊、但是上帝跟他什么说？灭绝尽尽，这是你的任务。他说我这个上好的我是给什么献祭啊。撒母耳到了后面他怎么说？一起来读：耶和华喜悦方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其实我们在说，好像我们也都在遵守。今天上帝所要的是什么？这里不是说方祭献祭不好，旧约非常强调献祭。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你看一直在讲的献祭，方祭、平安祭、赎罪祭、无献祭，什么啊？上帝看重这些。可是还有比献祭更重要的是什么？听从、听命、顺从，有没有看见？可是他恰恰跟他的相反，悖逆呀。而撒母耳给他指出来，悖逆的罪跟什么相？我没有拜偶像、行邪术，但是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我们今天有悖逆吗？我们今天没有再去那个拜拜了。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罪相等，顽梗的罪跟什么相同呢？虚神拜虚神偶像的罪，太严重了。你只是说我只是不听一下嘛。听众姐妹，后面是什么？他在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你如果这样子，给你这么多机会，你一直厌弃，厌弃神怎么说？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到了后面，我们看看他犯了什么罪呢？第一个有遵守，但是什么部分遵守？我把亚杰王抓来了，我把上侯的留下来。最危险的就是这样子，有遵守但是部分遵守。第二个呢，你怎么可以做了这个恶事，不听从上帝的吩咐啊？百姓把上侯的留下来要献给耶和华，谁的错？百姓，是他部下的错，不是他的错。今天我们很容易推卸责任，遵守有部分遵守，谁的错？不是我的错，我部下的错。其实部下也没错，他是为了献祭，不是留着自己啊！你看讲下去都是很有理由的，但是最后最终的背后刚才是什么？因为他悖逆顽梗，不听从神的命令。这么棒的一位王，可惜吗？太可惜了。弟兄姐妹，还有一个，神为什么对亚玛利人这样子处理呢？你知道亚玛利人在刚才不单是他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民族，15:33那边说什么？33节，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当中也必丧子。”亚玛利人是非常残暴的民族，也是罪恶多端的民族，所以上帝的话叫他去把他灭掉是后面有原因的。今天这个不是我们讨论的个话题，今天给我们只是看见说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亚玛利人那样子， 我们留着，我们有选择的。你说我献给主，有啊，我家里有很多房间，我四把的钥匙九把都交给你了，我只是留一把，把自己最喜欢的、最要追求的那把留着自己用，小盒子嘛，那个钥匙我留着。其实后面你会感觉亚玛利人没杀，很有分，很讽刺哈。当你读下去，读到最后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时候，结果这个王后来就死在谁的手中呢？亚玛利人。你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就死在亚玛利人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怜悯我们，圣灵感动说这个东西要除掉，我们一直 hold 住，保留，要很小心。好像这个是肿瘤，我们留着后患无穷。那个你看过去很舒服啊，有些东西看过去很舒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该怎么做呢？做了13章、14章、15章，你做了什么事呢？他做什么事啊？还记得吗？做什么事？13章就是他做了糊涂事情。在哪些上糊涂事情呢？叫他等候7天，有没有等？好像都有等，可是他再多等一点点他都不肯，没有忍耐。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他做了，献祭不是他做，他也做了。第二个，当他的孩子带领神的百姓取得胜利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乘胜追击，可是他在那边起誓，3次起誓，假敬虔，最后一个去灭亚玛利人的时候，所以做了什么事呢？所以第一个是叫做了糊涂事、鲁莽的事情，15章做了悖逆的事情，记得吗？好，3个都在这里，你做的是什么事？是不是给我们的提醒呢？糊涂的事，7天等候的失败，他没有方法能来，他越权在献祭，骨子里面其实是在不遵守神的命令。第二个，他3次轻率的起誓，你会看见那边自表见虔诚，自表功利，骨子里面其实他是在不归荣耀给神，以为我这个胜利的是因为我虔诚，你看我叫百姓的话进士好好的打仗，专心的打仗。第三个也是讲到部分的遵守，有杀亚玛利人我又杀，可是我留下我想最棒的，留下最好的牛羊是用来献祭的。你为什么这样子说？这是百姓啊，他为了你，为了神的国度好啊，是部下的错。其实最终的是什么？因为他悖逆，因为他顽梗，因为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听从何等的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刚才14章里面的话，今天我们没读，但是很重要一幕的，你们放在我们面前是什么？神所使用的器皿就是约拿单他的孩子，刚才说带着一个拿兵器的，结果2个人把整个非利士人给打下来。给我们什么提醒？今天在这个时代，神在看，神都在预备，有没有哪一些人，而且可能是那个少数的人，因为他愿意给神使用而扭转了整个的局面。而这个约拿单，他凭信心，我们过到非利士人那边去，或者今天神给我们有这个得胜的机会，因为耶和华让人家得胜不是在乎人多人少，对神有这样子的信心，把自己放在那边，然后呢去到那边看神怎么带你。神给他机会就真的是被神大大的来使用。今天神，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不是单单看消极的，有很多积极的，这个什么，今天上帝在寻找有没有一些少数的人，好像这个约拿单那样子， 扫罗那么棒的被上帝拿走，可是我们也看见上帝的话在默默无闻的人当中他在使用，把那么多的非利士人，那么强大的非利士人给打败了。今天上帝在寻找，也愿意使用我们当中的看似平凡的，要为他成就不平凡的事工。你愿意成就这个事工吗？你愿意成为这个器皿吗？结束的时候，那我们想的话，从今天回应今天所看的，你要成为怎样的器皿呢？我想提三个。第一个，上帝何用的器皿。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他说窑匠，上帝是窑匠，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当中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弟兄姐妹，其实你我的话，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都是那可怒遭毁灭的器皿。可是今他真的是太有怜悯了，有恩典，他想把这个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就预备得荣耀器皿。巴不得我们都有这个羡慕啊，我要得这个荣耀的器皿。而这个器皿就是谁呢？这个器皿就是我们这些被神所召的人，不单在犹太人当中，也在所有相信他的人当中。我们愿意吗？神在预备，在等候这个器皿。在小组当中，哪一个人常常为着神的缘故的话，为默默的在为这个聚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在祷告？有谁愿意默默的？当我们一直报告说我们读经，是吗？好好的读经。我们报告说早晨的话，你奶奶自己祷告，门都是开的，楼上也有很多房间，这里的房间，你来跟我们一起阿们都可以。器皿在哪里呢？上帝要用你，你到底要做神手中贵重的器皿，还是卑贱的器皿呢？上帝愿意，愿意给，愿意成就，关键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的心。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年轻人，有小孩子，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这很感恩。我们教会都有，去到有的教会了就剩下几个，最年轻的他还平均七十岁，但是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托付，中年人有中年人的托付，甚至我们当中有很多长辈有长辈的托付。今天的话，你不愿再操心其他的，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来为神家祷告。今天周刊给你，你可以纪念那些上面所写的名字服侍的人员。你要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吗？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何用的器皿，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回应今天所说的。除了这个何用的器皿，第二个谦卑。扫罗为什么会被神拿掉了？说实在话，是因为他骄傲，不肯顺服。我现在也是一国之君啊，我为什么要听你撒母耳的话？上帝的话我已经遵守了，为什么要遵守那么多？我已经信主了，我为什么要信得那么认真呢？对吗？很多人都是这样，你知道，你的家人有没有这样子说？信主信就好了，为什么信得走火入魔？有没有？有，我们的家人常常这样子攻击我们呢。神在制作，在等候谦卑的器皿。箴言书十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如果扫罗他肯谦卑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历史是不一样的。上帝给他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机会，是很可惜呀。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彼得后来也是这样子，他给我们的提醒多好，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要自卑。请注意，那自卑的翻译是什么？ humble yourself， 自我谦卑。我们把自己降卑， 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上帝要叫我们高升了。撒母耳的妈妈哈拉祷告多棒啊，在第二章里要说什么？人都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主，就是他都知道的主，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从他领受，既然是他领受的，我们有什么可夸口？我们愿意做何人的器皿吗？扫罗这么棒的，这么好的开始被废弃了，很可惜。但是今天的话，他可以废掉，他也可以，他也愿意拣选我们在某个方面，每一方面愿意来给他制作吗？何用的器皿，谦卑的器皿。最后一个，听命。今天的话，他真的是，有没有看见？不顺服，不听命，部分的遵守，但是呢，你会看见他后面的接他位的一个大卫很不一样。圣经给他的见证，新约里面给他怎么见证呢？废了扫罗之后呢，就选立大卫做他的王。为什么他可以做他的王呢？你看，又为他做见证说，一起来，我选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何等的不一样，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两个这么大的区别。一个是遵行，但是部分的遵行很可怕，有时候部分遵行等于没有遵行。主耶稣，你看看主耶稣他自己的见证，圣经为主耶稣所做的见证。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跟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方祭跟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耶稣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面已经记载了。顺服到底，到了最后说成了。前面也很痛苦，可是玛利亚是多痛苦啊，如果是苦悲的话你可以拿掉的话，但是后面说只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心。在世界上多痛苦，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可是他坚持到最后，完全，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最后说成了，短期的。有没有看见听命？保罗是这样子，耶稣是这样子，摩西是这样子，世上有很多很多，约瑟是这样子。今天让我们做什么？一面那些扫罗给我们很大的警戒，一面上帝也给我们个出路，让我们都愿意做一个合用的器皿，谦卑的器皿，听命的器皿。我们所做的就是在他面前相信他，顺服他。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今天主在也在问我们，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做什么事？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信靠顺服，一起站起来唱。